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2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有以下的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酷刑滥禁，魔鬼尽显。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要讲的是我和乡里们见证的奇迹。在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我们来讲两个小故事。听众朋友，以上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先来告诉您，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多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号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一两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进东1月23号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号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进东不自焚，也会有张进东、李进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号，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院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号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号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号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各种车辆怎么疏导， 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李玉芬遭冤狱迫害，累计14年；江苏七旬老人张爱东被构陷到法院；坚持信仰，四川崔小平遭劳教冤狱迫害超过10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59岁的法轮功学员吕玉芬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当局两次非法劳教共4年，被非法判刑4年。2014年，李玉芬再次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在呼和浩特市第一女子监狱遭受了种种迫害。2014年7月，李玉芬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左旗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11月，李玉芬被巴林左旗法院非法判刑6年，被秘密劫持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女子监狱迫害。当时迫害李玉芬的责任人有巴林左旗公安局局长张文凯、国保大队队长宋海龙、巴林左旗法院院长李凤祥、主审法官刘景林。2015年7月，李玉芬因为拒绝被转化，被送到所谓的攻坚组强制洗脑，监狱人员没有达到转化他的目的，就把他转到监区做服装的车间，强制做奴工。李玉芬在被关冤狱期间，始终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家人三次去看望他，都被监区剥夺探视权，监狱还限制李玉芬给家人打电话，限制购物。前后14年的冤狱迫害，李玉芬的身心遭受了极大的伤害。李玉芬的父亲母亲为他的遭遇伤心担忧，相继离世。李玉芬被迫害得失去了家庭，冤狱出来后无家可回。同时，李玉芬又遭受着巨大的经济迫害。赤峰市巴林左旗人社局、社保局停发了他的退休工资，并无理要求他退还被非法判刑期间的工资，李玉芬失去了生活来源。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南京市14研究所退休工程师张爱东女士，因坚信法轮大法，20多年来屡遭中共迫害，近日以70岁的张爱东又被诬陷到玄武区法院。张爱东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当局绑架10多次，被非法劳教3次，被非法关押到鼓楼区14所洗脑班7次，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5次，遭非法抄家9次。在劳教所，张爱东遭酷刑虐待，身心受到极大伤害。2002年，张爱东被迫停止工作，2003年秋被迫提前退休。2021年6月16日，张爱东从外面返家途中被多个便衣警察绑架，劫持到派出所，并被非法拘留5天。警察又3次到张爱东家非法抄家，劫持家中私人物品，并至今拒绝出示被劫走的物品清单。2021年10月，玄武区检察院检察官马忠文作为张爱东被构陷案审查起诉的承办人员，无视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依然向玄武区法院提起公诉，故意制造冤案，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目前张爱东被构陷案已送到玄武区法院。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乐山市法轮功学员崔小平女士， 原在乐山市教委任职，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崔小平于1999年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三年。2002年期满后，他跟单位要求恢复工作，被再次非法劳教两年。之后于2004年，崔小平又被非法判刑六年，被劫持到四川省女子监狱迫害。2010年底结束冤狱回家，崔小平因为坚持信仰，累计遭冤狱迫害超过十年。崔小平从小体弱多病，修炼法轮功以前，他患有慢性肠炎、胃炎、贫血、腰肌劳损、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每年最少住院治疗两次。长期的药物治疗导致他对20多种药物产生排药反应。崔小平访遍名医都没能治好自己满身的疾病。1994年，崔小平有幸参加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广州办的学习班。八天的学习班下来，崔小平全身的顽疾一扫而光，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给单位节省了大笔的医药费，也给家人减轻了负担。修炼法轮大法后，崔小平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提升自己的道德品质，工作中任劳任怨，受到同事和领导的好评及认可。即使在监狱被迫害期间，面对警察和包家犯人的迫害，崔小平依然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他们，无怨无恨。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崔小平被警察、包家犯人辱骂、诽谤、恐吓是常态。2000年，崔小平在峨眉山市看守所被所长暴力殴打。2002年，他被关监狱小号长达48天。在四川省女子监狱期间，警察对崔小平实行重工奴役。当时崔小平因为绝食抗议迫害，身体非常虚弱。繁重的奴役对此时的崔小平来说已经达到他的承受极限。十多年来，崔小平多次遭到绑架、非法关押、判刑，每一次回家后他都被无限期的监视居住，还要求每天到派出所签到，一直遭骚扰、诬陷、诽谤、监听电话、跟踪等。崔小平被非法辞退公职，出狱后的数年中，崔小平所入职的工作单位均遭到国保警察的骚扰和施压，他一次次被迫失去工作，生活一直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酷刑滥禁，魔鬼尽显。
请听时事评论：酷刑滥禁，魔鬼尽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0日。上个世纪经历过法西斯酷刑的人，已经渐渐都逝去了，无论施暴者还是受刑者，几乎所剩无几。国际社会人们对酷刑这个词的感受，可能不像当年切身体会过的人们那样痛彻心扉。然而在中国大陆，从1999年7月20号一直到2021年7月的今天，整整22年过去了，中共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对全国各地非法抓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直施行着非人的折磨和残害。而这种迫害发生在各个关押场所，如监狱、劳教所、洗脑班、看守所等地。法轮功学员不仅承受着各种刑具，比如警棍、皮鞭、手铐、脚镣、老虎凳、钉、针、锥、牙签等迫害， 还有各种酷刑等，如烧、烙、烫、熨、暴晒、冷冻等，灌毒、灌食尿、灌辣椒面等，而且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迷魂药等，警察用自制的塑料管钻空插进法轮功学员肉体等，还有更没人性的强奸、轮奸，以及灭绝人性的活摘器官等等上百种酷刑。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酷刑迫害致伤、致残、致疯、致死。下面仅举几个酷刑实例，让大家感受一下当今21世纪时期仍然存在的中共的残暴。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和火打交道，难免被烧被烫，那种疼痛的感受很多人都体验过，但一般情况下都是无意中被烧被烫的。当一个人故意用火烧人，用开水烫人，用烙铁火钩烙人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恶、狠、仇、恨、毒、疯狂等邪恶之气达到了极点，那就是完全失去人性的魔鬼表现。在中共监狱里，中共警察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使用的酷刑之一就是烙刑。湖南岳阳62岁的法轮功学员罗继川老人被恶警吊住后，用2000瓦的电炉将两把起子烧红，在罗继川老人腹部、胸部、背部烙了48道印痕，老人全身严重烙伤。再有，大家知道砖瓦厂的烧红的火砖一块块都像灼人的烙铁，范家台监狱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廖元华先生推倒在火砖堆上，顷刻间皮肉的焦烟和惨叫声一道窜起，廖元华当场昏死过去，警察却变态的狂笑道，没有图像，没有声音了。在安徽宿州监狱里，警察把法轮功学员胡恩奎先生的双脚强行按在灌满滚烫开水的热水袋上面，长时间不放开，造成他左脚深三度烫伤，骨膜烫死，小脚趾终身残废，右脚深二度烫伤，骨膜烫死，双脚不能用力，成畸形，终身残废。说到对法轮功学员的活体器官摘除，很多人总觉得难以想象，怎么会有这么邪恶的事情发生呢？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一喜先生遭警察绑架11天后，家属被告知，年仅45岁、健康乐观的高一喜猝死。在家属拒绝签字的情况下，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依然做了解剖。大脑、小脑、心脏、左右肺、肝脏、胆、脾脏、左右肾均被取走，只留下一具空壳。身体被缝合后移到美容室，化妆时有大量鲜血流出，用了两条毛巾仍渗到枕头上，血量之大让家属震惊不已，怀疑解剖时人还活着。这一事实，牡丹江市610科长朱家斌在国际追查组织电话调查时亲口证实了。更令人震惊的是，朱家斌说，他就没把高一喜当人看，直言不讳，他们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将器官卖了，这样来钱快。触目惊心，一个政权在全国范围大肆推广这样的酷刑，这个国家不危险吗？刚刚所谈到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那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酷刑限于其残暴血腥，就不再次赘述了。在中共之下，法律早就成了中共欺骗中国百姓的幌子，这些中共官员、执法人员都在故意杀人、折磨人、残害人，都在严重践踏法律，视人命如草芥。但是面对这样惨无人道的酷刑，法轮功学员仍然严守真善忍信仰原则，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以他们超凡的隐忍和慈悲，用生命和鲜血始终如一地在努力唤醒着人类的良知。这是地球上大善和大恶的决战，天灭中共是中共自己招来的报应，明智的人应该赶快退出中共各级组织，避免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成为中共的陪葬，从而为自己和家人争取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变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他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他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修炼故事是我和乡吏们见证的奇迹。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王玉林。上个世纪90年代，30来岁的妻子已经得心脏病5、6年了，他的母亲身体更糟糕，得的病医生都叫不出名来。可喜的是，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 他们全家人的身体都在短时间内奇迹般的不治而愈，见证了这一切的乡邻们无不称奇。下面就来听一听我和乡邻们见证的奇迹。那是1996年5月，有几天我觉得身体疲惫无力的，为了恢复身体，我想起了上学时的晨练，于是我决定每天早晨6点钟出门跑步锻炼身体。跑步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早上，我从楼梯上往下跑，在出楼门口的拐角处差点和邻居的老太太撞了个满怀。老太太急急地从外面往家里赶，她笑眯眯地问我说，你干啥去啊？我说我跑步去。老太太说，跑步？你怎么不去练法轮功啊？我说，法轮功？我不知道，在哪儿练呢？老太太说，就在咱们大门口斜对面往北一点。听老太太一说，我挺高兴，因为我在上学的时候就对气功非常感兴趣，但同时我也知道有不少气功骗人，所以就顺便问她说，这功好吗？老太太肯定地说，法轮功可好了，我学了2个月，你看我的冠心病就好了。我想，是啊，老太太是我们单位的退休工人，冠心病很厉害，做饭时间长了就得累得犯病，现在我看她确实不一样了，小跑着往家里赶也不怕犯病，脸也红润了，不像有病的样子。她对我说，你妻子不也是心脏病吗？今天晚上正好放师傅的讲法，你让他跟我一块去练吧，晚上7点就开始。我答应他说，那好吧。说完我就去跑步了。说实在的，我妻子得心脏病已经有5-6年了，开始的时候吃公费医疗，一直不见好转，后来自己拿钱到郑州找专家教授，也不见好转，再后来就又是中药又是偏方，一直不能从根本上好转，最多也就是好一个星期，然后是又犯病。病重的时候接二连三的早搏，晚上憋闷的睡不着觉，平时上到4楼要休息一会儿才能进屋。那时我们都才30来岁，妻子的病对我们全家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一听说邻居老太太的冠心病学法轮功好了，我们又看到了希望。到了晚上，我妻子就去找老太太学练法轮功，我陪伴着年幼的女儿，等到她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睡着了，她把我叫醒，很兴奋地对我说，这功可太好了，我们一直在探讨人生的目的，这一次可明白了，你明天早上和我一块去练吧。我一想也行，女儿早上醒得晚，练功回来也来得及。就这样，妻子一晚上就把请来的《转法轮卷二》这本书看完了。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块来到练功场，妻子开始学功，我就看法轮大法简介，等到妻子练完功，我也把简介看完了。当时我觉得法轮功与别的功法真的是不一样，大法教人提高心性做好人，这在别的功法中还没有看见过，于是从那时开始我们就走入到大法修炼中来了。学功半个月的一天晚上，妻子突然肚子疼，疼得很厉害，在床上来回翻腾，一直疼到天亮才慢慢的不疼了。神奇的是，从那开始他的心脏病明显好转，到1个月的时候就彻底康复了，而且经常发作的肠痉挛也从此销声匿迹了。这件事让我们亲身感受到法轮大法净化身体的神奇，从此更坚定了大法的修炼。我在一家国营单位的质检部门工作，很多业务单位为了自身的利益经常采用各种方法拉拢我们，有的就直接送钱，我开始还拒绝收受礼金， 到后来感觉大家都拿，自己不拿也白不拿，遇到送礼的基本上也是来者不拒。但是我学法轮大法后明白了不失不得的道理，就再也没有拿别人送的钱了。有一次我到郑州出差期间，因为个人的事情，我请母校的老师吃了顿饭。按以往的情形，这钱我肯定是要报销的，但是现在我学法轮大法了，得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来做事，所以那个发票就再不能找单位给报销了，我当场就把发票给撕了。再来说说我母亲吧，老人家今年83岁，身体健康，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要知道这在10年前可是难以想象的。自我记事起，母亲就浑身是病，咽炎、气管炎、胸膜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关节炎、全身疼痛等等，浑身就没有好的地方，经常是吃了这个药影响到那个病，吃了那个药又影响到这个病。母亲身上还有一种叫不出名的病，我暂且就把它叫疤痕增生吧，因为很多医生都叫不出名来。他的症状很奇怪，在母亲小的时候，胸口处长了一个痤疮，然后就形成一个豆子大小的疮疤。长出的疮疤是紫红色的，比肉皮高出2厘米，很硬。后来疮疤长到像一个青蛙那么大，再后来又从疤痕的下面发出两个像2条腿一样的疤，顺着乳房下边长，又从上面发出两个像触角一样的疤，顺着乳房向上长。到母亲70岁的时候，两边的疤都快长到对头了，看上去很吓人的。中间是一个大的疮疤，两边是两个圆形的疤，紫红色的。这个疮疤几乎伴随着母亲的一生，四处寻医问药都是无济于事。1997年我回老家过年，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了母亲，母亲也决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但她不识字，所以只是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别人念书她就用手点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跟着学。后来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教她识字，当母亲把《转法轮》中前面的《论语》这一篇学完后，又学了不到2页书的时候，她一身的病已经不翼而飞了，而且困扰她一生的疮疤无影无踪了，胸前只留下一小块，像鹌鹑蛋大小，软软的，粉红色的，像一兜水一样，已经不是疮疤了。我们一家人由衷的感恩法轮大法的师父，感恩法轮大法。1999年新年刚过，我们一家的故事传遍了整个家族，亲戚们和他们各自村子里的一些人也开始学练法轮功了。有一次我们到我大娘的二女儿家去放师父的讲法录像，那天她家半亩地大的院子里坐满了人，其中一位72岁的老人问我她的病能不能好，我就问她，你啥病啊？她说肺哮喘，一冬天都没有下床，出不来气儿。每天都是老伴儿做好饭，叫我穿衣下床，穿好衣服挪到床边就得坐那儿喘半天气儿，然后穿好鞋走到脸盆又得坐那儿喘半天气儿，再洗了脸到饭桌又得喘半天再吃饭。这不，老伴儿用3轮车把我给拉来听师父讲课嘞。他边喘边说，说了老半天。我安慰他说，不要紧的，只要你能够按照师父讲的去做，你的病就会好。我们每天放一讲师父的讲法，到第9天放完以后，第10天我们决定凑在一起谈谈各自有什么感受和变化。因为人多，我们就选在了外面一块还没有建房的宅基地作为交流的场地。第二天下午，我一早就来到场地，想准备一些桌椅板凳。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一走进场地， 就看到那位72岁的老人正拿着铁锹平整场地呢。我就问他能行吗？老人高兴地说，没事儿，没事儿。在接下来的交流会上，他和老伴儿哭着讲述了他以前的病症和现在的变化，现在几乎已经恢复了健康。很多在场的人听了都掉下了眼泪。还有一件神奇的事，我大娘的一个亲家60多岁，也是学了大法，被一个不会开拖拉机的小伙子给撞了。小伙子没有驾驶经验，不自觉的就加大了油门，然后松开离合器，拖拉机腾的一下就窜了出去，前后车轮从亲家的身体正中碾过。亲家的女儿一看，大喊，撞人了，停车停车。小伙子慌乱中又挂了倒档，拖拉机又顺原路返回，再次从他身上碾了过去，当时亲家就不省人事了。亲家的几个孩子急忙把他抬上板车，飞似的往公路上跑，刚跑出100多米，谁想到亲家从板车上坐了起来，问干啥去啊？孩子们告诉他，你刚才被车碾着了。他却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学大法了，没事的。儿女们硬是把父亲拉到医院去检查，结果检查后说啥事儿也没有。像这样的奇迹说也说不完，几乎每一个法轮功学员都经历过这样的神奇事。法轮大法好，这句话那真是亲身的见证，发自内心的感谢。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在下面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带您来听两个故事。一，88岁时全身病痛，98岁时却全身轻松。二，修炼大法，肠癌消失。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开始连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绝处逢生二》一书。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请听88岁时全身病痛，98岁却全身轻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4月29日，作者周明训。他今年98岁，神清气爽，虽然一个人独居，却生活得有滋有味。然而10年前可不是这样的。每天早晨在公园运动练气功的人不少，但要像马继宇一样已经高龄98岁还可以每天清晨练功2小时，可就令人称奇了。虽然他已快100岁了，但是外表怎么看就是看不出来，而且盘腿站桩等动作样样扎实，一点都不输年轻人。马继宇说，我今年98岁了，练功已经快10年，越练越年轻，10年前可不是这样的。马继宇于1912年出生于广东梅县，自小在南京长大求学，就读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曾任职公私立医院，后自行开业。1947年马继宇自愿从军，任职军医。1948年随国军到台湾，之后驻防金门，参加古宁头战役时他担任陆军内科主任，后来就任司法医师，直至1977年退休。 当军医退休的马继宇因为整天清闲，又有不错的经济基础，生活非常安逸。当时住在眷村，左邻右舍尽是从大陆到台湾的退伍老兵，他闲着没事，就以玩麻将打发时间。说是打发时间，其实熬夜是经常的。马继宇说，熬夜抽烟喝酒，你知道那金门高粱烈酒，我呢就是一手戳麻将，一手夹个烟卷，夹烟卷的手同时还可以拿个酒杯喝高粱酒。后来孩子在美国完成学业，并在当地找到工作定居下来，退休后的马继宇也想到美国享清福，于是携带老伴儿赴美与儿子同住。他说，北卡罗来纳很漂亮，许多人都羡慕我，认为我命真好，真有福气。但是人生要发生什么事情又岂能预料，马继宇开始经常生病。有一次他得了感冒，住院三天花费了8000多美元，因为吃穿都得儿子帮忙，经济上压力也很大，加上妻子也是3-5天就得看一次医生，于是生活越来越不悠闲。马继宇说，那时才惊觉，虽拥有绿卡，住在高级进步优雅的环境，却没有健康的身体来享受人生的幸福美满。马继宇体会到，多病的老人并不适合定居在美国，否则昂贵的医疗费用很快就会把儿女们拖垮，于是决定返回台湾。1991年，老伴先他而去，马继宇一人度日。由于年纪大了，加上生活作息恣意随性，致使百病丛生，心脏病、前列腺肥大、尿失禁，什么病都上来了。马继宇感慨地回忆说，我当时今天跑这家医院，明天又换一家，怎么就是治不好。他说，生活起居都很痛苦，一年里有2/3的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而且医院越住病情越重，身心遭受病痛的折磨，使马继宇深感生不如死的痛苦。人生就像是在拖时间，因此数度萌生自杀之念。他说，那时就是觉得活着太痛苦了，不想活了。子女的一片孝心与关怀，让马继宇保住一点活下去的希望，放弃了轻生的念头。但即使如此，他的人生似乎只剩下宿命的承受病苦了。当时还有一件事让他感到恐惧与绝望的，就是一直照顾他的看护突然向他请辞。他说，当时我想，我这个快90岁的老病人，病到连看护都不想照顾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虽然那位新婚的看护一再解释，是因为怀有身孕才不便继续照顾他，然而对于自认已是风烛残年的马继宇而言，失去这份照顾仿佛失去最后的依靠。就在生命到了最低潮时，经由朋友辗转介绍，马继宇认识了专门照顾独居老人的社会义工林凤菊。看到马伯伯年岁老迈又百病缠身，林凤菊毫不犹豫接下了看护他的工作。林凤菊是法轮功修炼者，马继宇看他一大早出门练功，练功回来总是带着愉悦和祥的心照顾他，马继宇自然而然的也想尝试学练。林凤菊说，当时他身体非常虚弱，别说站，要坐地上都很难，所以一开始我都帮他准备一张椅子，我和同修练功，他坐在旁边看，偶尔手就抬起来动一动。法轮功功法动作缓慢圆，所以马继宇觉得以他的情况很适合练，而且连续练了几天，他都感到全身舒畅，因此就这么练下来了。当时年近90岁的马继宇开始盘腿打坐时，也是吃足了苦头。他说，我年纪这么大了，一辈子也没盘过腿，别说双盘，单盘我都没办法。但慢慢的，几个月后，他可以单盘了，再经过几个月，他能够双盘了，然后从5分钟、15分钟，到后来双盘打坐1个小时都不成问题。和马继宇同样在中山公园练功的壮年人李先生说， 马伯伯每天都很早来，而且很能盘腿。有时候我腿痛了，很想放下来。一想，马伯伯年纪那么大了都能盘，我怎么能放下呢？就会继续撑下去。问马继宇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毅力与决心持续练下来，他说，练功对我的身体改变太大了。修炼前每个月有三周要固定看门诊，固定服用三种病症的药，心脏病、前列腺肥大、失眠症。修炼三个月后，马继宇已经不需要心脏药物与拐杖。五个月之后，前列腺肥大症状消失，安眠药的次数也由天天服用改为五天、八天服一次。修炼七个月后，马继宇心想，人应该要理智清明地从内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借由外在药物来控制睡眠。就动这么一念，他说，当天晚上我头脑很清醒，我整夜都在读经学法练功，没有片刻合眼，隔天精神依然很好，身体很舒服，接下来几天都是如此。就这样，我连续八天七夜没睡，但身心舒畅。创下八天七夜没睡觉的记录后，马继宇从此完全戒除了依赖安眠药的习惯。他说，这是我一生的奇迹。虽然事隔多年，马继宇提起这件事仍难掩内心的激动。还有一件事至今仍令马继宇用一般人的道理都想不通，那就是他练法轮功后这些年摔了好几次跤，人却都安好无事。他说，你相信吗？九十几岁的老头子了，一般年纪大的人最怕摔跤，摔了不是手段就是脚断，而我却毫发未伤。最严重的是有一回他参加弘法活动，从阶梯上摔下来，他说，那时我还差三阶就到顶了，从那么高跌了下来，我却马上就爬起来了，头流了一些血，我就用手按住，继续当地的活动。活动结束，血干了，我什么事也没有，冥冥之中好像有神保护我。马继宇回忆，没学法轮功之前，有一次他坐着不到一尺高的小板凳看报，伸手想拿手边的报纸，一不小心摔下来就住院了。学练法轮功之后，以往案头瓶瓶罐罐的各类药品补药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本本的法轮大法书籍。马继宇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前往附近公园练功学法，并自己料理一切生活起居日常琐事。他说，这段时光是我这一生最感幸福美好的日子，而这一切都是法轮大法所赐予的。住在美国的儿女对于父亲练了法轮功后有这么巨大的转变都感到欣慰。他说，有一次我到美国参加华盛顿 DC 法会，他们还特地帮我订头等舱的机票，让我在飞机上可以舒服休息。由于自己学练法轮功后受益匪浅，这几年九十几岁高龄的马继宇三次前往美国，还到过澳洲、韩国、新加坡，还去了八九次香港参加弘法活动。马继宇说，虽然我年纪大了，走路很慢，但是我还是要走出去，告诉世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酷罪行，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
请听《修炼大法，肠癌消失》，作者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2月9日。2004年春夏至交，我觉得肚皮有点不适，时而隐隐作痛，找了中西医生十几个，大夫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神经痛，剩下的十几个大夫都说是阑尾炎，先消消炎，等到秋天天凉了，割下去就得了。
点了40多天的吊瓶，吃了20多副汤药也不见好转。后来自己摸出肚子里有硬东西了，做彩超，做肠镜，久治不愈的阑尾炎突然被诊断为肠癌。当诊断出来后，我听了如同当头一棒，50岁刚出头，生命就走到了尽头，真叫人无法接受。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后一个多月进行化疗，化疗非常痛苦，心烦意乱，呕吐一周后头发全部都掉光了，脏器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全面检查时又发现了很多病，脾大、肝大、酒精肝、肾积水、肾结石。出院后回到家又买了吃的致癌药、贴的膏药。现在回想起来还在打怵，真是苦不堪言。膏药贴在后背大梁骨上，三天过后都破皮了。在贴膏药时四种痛法简直上刑一样，先是杀疼，两三个小时后烧疼，就像往后背上倒开水一样，疼得都不敢喘气，在地上来回走动。再过几个小时揪疼，就像拔罐子一样揪疼，等到晚上刺骨钻心，坐立不安。这四种疼法简直就是要命，每天还得吃两样六次致癌药，两次四种说是能致癌的保健品，还吃了两盒致结石药。就这样我坚持了一个月，不但不好还越来越添病，睡了一宿觉，大清早起来瞪着眼睛打呼噜，肾积水小肚子往下坠着疼，自己照照镜子，掉光了的头发再长出来，东一根西一撮的，看在眼里痛在心上，难看死了。吃药时一看药上那个癌字，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受。自从得病就是开刀破肚，插鼻管、尿管、肚子做引流，两只手两只脚四个吊瓶同时点，从早上八点一直点到晚上12点，半个来月化疗的痛苦，在住院期间看着那些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癌症病人一个一个的死了，活着遭受着放疗化疗的痛苦，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我没有掉一滴眼泪。可是那天我哭了，我哭着对老伴说，这样活着没啥意思了。老伴心痛地说，要不然再去大医院看看吧。就在这生死关头，我家里来了一个法轮功学员，他问我，你听说哪个癌症治好了有吗？现在的科学攻破癌症了吗？我说没有。这时他说，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在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给你请一本书转法轮，那是天书。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2005年1月9日农历冬月29日。从那天起我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我用了5天的时间看完了第一遍转法轮，5套功法每天一遍。我是个敏感的人，不几天我就觉得手心手指间的末梢神经在动，我感觉师父在管我了。练到一个月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可把我吓坏了。夜里4点多钟，我觉得憋了一泡尿，可尿的时候不会尿了，不会使那股劲儿了，就像水龙头没关严，一个劲儿的滴答，可滴答好半天也没有尿净。第二天一看尿血了，心里有点发毛，心里一遍又一遍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三天尿尿时一使劲，一个小豆大小的硬东西尿出来了，打在便池子上当的一声，慈悲的师父呀，给我排出了结石，不吃药太神了。从此我不断的学法练功，大约在3个月左右，我又发现我的两个脚趾边上长了一个有手指肚大小的一个水泡，水泡破了以后就从那块不断的出水。不几天我又突然发现我的每个脚趾丫巴里全都白了，全都出水了，每天出水，每当练完功时袜子上都湿了一片，吊皮都带出水，可是也不痛也不痒，就这样持续了半年多。 神奇的是后来不治而愈了。我经过修炼法轮大法后，现在无论身体精神比身体好时还好，精神饱满，气色好，白里透红。我亲身感受了大法的神奇，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在最后的天音静乐时段里，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落入凡间生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